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在去到这个商场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到说，现在有一些的商场呢，其实已经开始有实施一些所谓的这个无人柜台哦。那什么是无人柜台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呢自行的去结账，结完账了之后呢，就可以离开了。然而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有一些地区的这个无人柜台呢，其实就有导致有一些人就是有那种消费者作弊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商品有 scan 有一些商品呢是没有付钱哦，就是这样拿了就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这个无人柜台是否行得通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聊一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的就是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早上好。
那相信呢，博斯应该也是有看过这个无人柜台嘛，所以想要问问看一下博斯哦，你认为说啦，就现阶段这个无人柜台呢，你觉得它行得通吗？
哦，是的，如果你讲到无人柜台呢，基本上在西马的一些超商呢，它会比较普遍，可是他们还会有保留一两三个是工作人员来去操作，甚至就可能有四五个柜台，就是那边放了一些扫描器啊，你直接把你的货品拿去扫描入袋啊，直接付款带走，这种一个模式咯。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其实一种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见证了无数行业的一个变革了。啊，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数字化、手机化，啊，科技带来了许多便利。啊，我们也不曾想过，在过去啊，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呢，手机支付就可以就很普遍的一些使用上来了。如果跟国外比较的话，就好像中国啊，中国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哈。那些所谓的无人柜台啊、刷脸支付啊、无人便利店的概念啊，都基本上是已经普遍在运作了啊。当然，在我们这里而言，它可能就有一些只能够获得广泛的讨论，是否真正能够有效的落实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无人柜台行得通嘛，当然有很多人会质疑它的可行性，包括担忧其服务质量的一些下降。当然就像我们之前用手机支付，每个人一开始也存有很多的怀疑跟猜疑，可是慢点了普遍了就久而久之它已经变成一个工具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使用。所以看回来的话，如果从效率来看呢，有别于那种传统的百货柜台通常需要客户排长龙啊，尤其新年过年佳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长龙就是一直排感觉效率会蛮低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只能够注意的服务排队的顾客这种情况。可是无人柜台它的好处，它是智能化自动化尤其拿了几件商品的一些顾客，他可以直接去操作，他不需要排长龙去等待去付款，所以他可以快速的处理大量的业务也可以大大的减少了客户的等待时间。当然，他更无人柜台的这种概念，其实他能够更有效的营运成降低营运成本因为他可以自动化智能化的系统来减少人力的需求。可是同样的就像无人柜台也面对一些挑战和难题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无人柜台能否顺利运行的一种关键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了，有些人有少一些产品，一些没有少他就直接通关如果有关商场呢有关超商呢，他们没有做好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保全跟监督系统的话，他就会出现系统上的一些所谓的漏洞，包括让一些人从中获利这样情况当然我们也考虑说，如果是无人柜台的话我们也会常会面对是说技术上的问题如果一些宕机的情况出现的话，是否会造成业务中断数据丢失等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认为说，在推动无人柜台的时候呢，其实必须要确保它的技术的成熟性和稳定性其次呢，其实客户对无人柜台的接受程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具有诸多的优势，但是客户可能比较习惯于传统那种柜台行销服务方式所以这个无人柜台的接受程度因人而异了。这么说说你可以够不能够在马来西亚落实呢，其实我相信这个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了，早晚人民都慢慢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改变一些科技的应用。
是，而且呢我也蛮赞同像博斯所说的，它真的是可以减少呢就是业务的一个繁重的这个问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新颖的尝试，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当过店员，但是你可以尝试的去就是自己自行 型的去结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而且同时它也可以节省我们就是长时间排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当然，其实也有一部分的人啊，就是始终都认为说，其实高科技呢还是抵不过这个传统的店员。那你自己本身怎么样看呢？
啊，其实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说哈，很多人可以体验当店员那种感觉哈。其实高科技很多时候的推行呢，其实它会大大的提升了一些民众消费者的一些购物体验。当然还在加强了效率。其实但面对防范偷窃包作弊呢，或是系统宕机的问题呢，传统零电源的存在它就非常的重要了。他们的灵活性还有即时应对的能力。所以电源呢不仅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还能适时监控和处理突发的状况。科技虽然是带来了便利，但是某种情况下它无法跟所谓的人类的直接判断力所取代。这个是有些科技项目是做不到的。所以就会说平衡科技与人力资源的结合呢，其实是未来零售业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了。几个例子吧，做事实监控吧。传统电源能够立时的察觉并阻止可疑的行为，可是他们这边的传统电源跟所谓科技的一个差别吧，怎么说？我再谈到事实监控方面呢，传统电源呢，它能够随时发现问题，也可以随时的阻止可疑的行为，可是高科技系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分析跟响应。如果提到顾客的服务跟满意度，电源可以为顾客提供及时的帮助和建议，提高购物体验，增加顾客的满意度。可是我们面对一些冷冷的一些机器，它就不能够解决你一些的询问，还有一些协助。当然更灵活应对方面呢，面对紧急情况或是突发情况，电源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通常会比机器更为灵活了。这是我认为说有电源在跟使用机器它有一个一定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是认为说，如果要让这种无人柜台的服务能够有效的推行，它必须所谓的科技再结合人力资源去推广。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所以在推动起来它就会更有效也更会更灵活。当然如果你比它比较所谓的灵活性方面，它绝对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电源人的交际能力还有处理能力怎样都会把机器来得更有效。
是，而且呢也会更加的有温度，不会像刚刚孙博士所说的是那种冷冰冰这样的一个状态。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了嘛，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弊事件，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发生的。那其实你认为说啦，就是还能够怎么样的去把控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消费者利用那种所谓的漏洞进行不法行为啦，给零售业带来了一个巨大损失。如果要阻止这类的事件的发生呢，要考虑的是加强技术的防护咯，就是升级应用程序和系统的一些安全保护，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适时的监控异常行为。就像如果你没有扫描，你出了那个柜台，它会发生警响警铃因为它的柜台处外边可能有一些扫描器它可以扫描到这些产品没有经过还没有付款就被人家带出去这种一种监督的一种动作，我认为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无人柜台就真正的完全杜绝人力的问题所以人在旁监督它是必须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提高消费者的教育了。就像以前我们所谓推行 SARPAY 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不停的一个教育的方式让人民才能够去普遍的使用。所以通过宣传的教育，增强消费者的一个消费意识、道德意识和如何消费、诚信导购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宣导是说偷窃和欺诈行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琢磨了，因为在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下，偷窃跟欺诈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当然另外一个是增加人工的监管人工的监管就是说在关键的环节和高风险区域增加人力监管。就像我刚才说了，无人柜台你扫描之后付款之后，你出去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关卡 一个关卡，它可以可能是用扫描仪来去对你进行扫描，不然就是一个警力人力那边做一种监管，所以结合科技手段形成双重的一个防护工作咯。另外一个是强化防盗的措施咯，利用一些更先进的 RFID 技术啊和视频监控系统啊，确保商品从货架到结账的每个环节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这个是我认为说，这方面可以非常需要去加强的。当然，他们这更大的一个部分是需要优化用户界面的操作流程哦，让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更加方便快捷，减少技术故障带来的困扰。我认为这些是比较能够有效去防范所谓的一些作弊啊、偷窃的一些行为。
确实，那个界面的这个就是使用感呢，真的是也蛮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些人士来说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很厉害，就是所谓使用这些所谓的电子的一些产品。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指示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其实我只需要简单的几步骤，我就可以完成我的这个付费的这个行为。还有就是像博士刚刚还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只是说无人柜台就真的是无人，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这个员工可能在旁，可能协助啦，或者是监管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才可以更好的去杜绝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继续的发生哦。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就想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今日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了，因为今日的科技技术呢，是基本上发展是非常迅速。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时代的到来。其实我们发现到 AI 人工智能呢，它已经为我们生活带来了许多的翻天覆地的一些改变。它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也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我认为说，任何新事物的推广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如何把这些所谓的技术呢，科技技术呢，融入商业领域，尤其是实现无人柜台等创新业务业模式时，更需要我们去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宣导，以确保用户能够顺利地接受且适应这些变化，才不会让使用者水土不服啊。我们说，最后也因为如此而蒙受损失而失败告终。所以，我们还是要认为说，AI 技术的发展也好，科技技艺的发展也好，它带来了我们的便利跟机遇。可是，我们还是它的一个操纵人，这些只是一个工具去让我们去有效的。去加强效率跟方便，所以这方面呢，我是认为说，我们在实现科技和人文的和谐共生方面呢，我们各方面都要努力了，包括政府在推广 AI 的力度方面，包括企业、消费者都必须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去推广整个数码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如今的整个消费模式、生意模式渐渐的走向一个数字化的时候。我们更要一起的努力跟配合，做一个转型的动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迎接更好的一个未来，做更好的做一个数码转型。
而且呢，数码转型呢，确实真的不只是商家，本身我们其实也是要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一起去学习跟提升。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所谓的新的措施、新的技术呢，更好的落实在我们的国家，然后之后呢，才能够普遍的去使用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博斯，也希望说通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scan and pay 呢，就是有更多的这个了解，也希望说接下来呢，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更棒的这个购物体验。那我们就谢谢博斯。
好的，谢谢。我们的 TFM 听众们，还有我们主持人，谢谢。